第三市多节羌佛办公室第八号公告。第七号公告的标题是严重的罪业，敬请删除。以第八号公告为正确的标题，请广为传播，利益大众。经由第三市多节羌佛办公室公布的显示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由第三市多节羌佛亲自开示的，是统摄佛教的修行见地，是修行人的无上法宝，没有宗派的分别，不属于密宗，也不属于显宗，不属于净土宗或其他任何一宗，不分大乘小乘，凡是佛教徒在学佛修行的菩提道上，要前进取得福慧增长，成就解脱。对这128条邪恶错误之见是绝不可犯的，这是十方诸佛菩萨不认同的共行之见，凡认同者皆属所犯，修行人必须依此鉴别法印证知见。凡有所犯，修任何法必然不得受用，永住轮回，乃至堕入三恶道中。此知见法对修行人百利而无一害，可是相反的，对假修行之骗子，对邪恶错误之见者，对打着佛教大旗的假圣德，所谓的大法王、大仁波切、大法师等，却犹如剥掉了他的伤疤一般疼痛，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凡是假圣人都是以骗取众生的钱财为目的，毒害众生的慧命而不顾，因此他们所讲之法必为邪说之邪恶错误之见，而这128条之见会彻底照出他们的原型，大家当下就可知道他们外表是著名巨圣，实际是邪恶之人，由此他们会愤怒填胸，垂死挣扎，必然疯狂报复，乃至对第三世多杰羌佛恨之入骨。诡计阴谋妄生，对此之见鉴别法予以诽谤，或害怕暴露邪恶丑态而采用间接花招，用另外的形式攻击第三世多杰羌佛，大家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攻击第三世多杰羌佛或这部知见鉴别法的人，个个都犯了128条其中之见。原因之二，因为这部知见法光明无私，纯净的利益众生，是绝对的佛陀正法，会断灭妖孽邪师和假圣的骗子事业，因此他们必定反对攻击以维护他们的私欲利益，而他们的攻击却恰恰证明了他们是邪师又是骗子。这些攻击者或许会愚痴地说，我们这一派与这些知见无关，千万记住，只有邪魔妖孽派才与这知见无关，因为这是统摄整个佛教的知见鉴别法，是宇宙因果规律的真理，任何宗派只要是佛教，条条有关，这是纯净利益众生解脱的知见鉴别法，无论什么人都一目了然，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这些妖孽攻击者或许还会说，这个知见鉴别法不正确。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是维护众生慧命利益正确呢，还是助长欺骗众生、掠夺众生钱财正确呢？是违背释迦佛陀教戒正确呢，还是维护佛陀教戒正确呢？ 比如拥有开顶的圣正量，与只是口头讲理论没有开顶的正量，哪个正确？拥有着火定的真功夫，与只是口头讲着火没有真功夫，哪个正确？我们提出几条浅显易懂的问题，大家即刻就能明白。难道认可破三乘戒律正确吗？认脱离菩提心修行正确吗？认戒律不需全部守，认弘法可冒称佛菩萨正确吗？认说假话骗众生之师，认住师恶行是在护法，认对徒自称佛菩萨，认剃度出家可吃荤，认为断我执不管他痛苦，认拿钱就灌顶佛法，认上师可索拿弟子财产，认大菩萨不如山神护理强，认具禅提心行者是高僧，认佛书低安高僧坐下，难道可以认犯这些罪恶的人是正确的吗？认他们为圣者吗？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纯净的大悲菩提之心利益众生，故只施以利益，不收行人供养。就凭这一点，邪师假圣根本做不到，他们要贪拿他人的供养来利益自己，由此他们必然对第三世多杰羌佛恨之入骨。这已经不是天差地别的概念，而是光明和黑暗的两端，甘露与毒液的区别。永远记住一条，妖魔与佛陀是对立的，妖魔和骗子是以残害众生为目的，佛陀是护佑众生为宗旨，所以凡妖孽骗子定会疯狂破坏佛法，必定反对第三世多杰羌佛无私利益众生的佛法开示。他们妄图以诽谤攻击来掩盖自己的邪恶错误之见，防止大家看穿他们。但是你们会清楚地看到，攻击者一定是100%犯了128条之戒某些条款的，否则就是圣德，就会赞叹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显示邪恶之戒和错误之戒的法义是维护如来正法，维护众生利益的。且不说128条统摄了三藏经律论的法义，只就其中严守三乘戒律，坚持菩提心修行，明信因果，诵经必须懂经文真谛，延迟六波罗蜜这五条之履行，以摄三藏精华，是故128条之戒为无上珍宝佛法。所以凡一切诽谤人士，必然是假圣德、邪师或骗子、妖孽。希望一切善男信女深言鉴别，树立正知正见，擦眼鉴别邪师妖孽，促进福慧增长，早证菩提。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2009年8月25日。第三世多杰羌佛显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摘自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今天我为大家讲什么呢？就开示至关重大的成就解脱关键佛法吧。这一次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今天我对大家讲的法确确实实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关联到你们学佛修行是否能受用， 能福慧增长，成就解脱，或者堕入三恶道的大事问题。今天讲到的是邪恶见和错误知见。凡是学佛修行的人，只要犯了一条邪恶之见，这个人是不能成就解脱的，而且也不会增进福慧资粮，修成道力境界。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只要是你想了生脱死，得到成就解脱，就不能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只要你犯邪恶之见其中一条，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资粮，而且无法成就解脱。但如果犯了以后忏悔了，当下改正，就没有问题了。错误之见的罪略微比邪恶之见轻一些，虽然略轻，有的条款犯一条也会出问题，有的只要犯二三条，同样不得成就，不得受用。这是所有佛教徒必须要执行的一种了生脱死、正成就圣果的铁定法规。这法规不是谁编造的，这是因果的规律，是十方诸佛菩萨之菩提共行。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解脱大手印里面必须的一个重要部分。未免有的人理解错误或讲解偏邪乱说，所以今天我亲自讲示，这是粗略的浅述。邪恶之见大概为，所谓大概为，就是说这里并没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恶之见，但主要依法的已经包括了。只要不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自然你就成了菩提道上正知正见如法的修行大德。以下每一条款均以认来立标，也就是只要认同、同意执行以下条款，就是犯了邪恶之见。第一条，认鬼神为解脱主，把鬼神认作当成我们依止解脱的主人，把鬼和神作为我们依止成就的领袖，确定认为这鬼神可以救我们出离生老病死苦，认为只有鬼神才是救我了生脱死之主子。其实鬼神本身都未能了脱生死，所以鬼神并非我们学佛修行人的解脱主。第二条，认神通为成就目的，认修行学佛是为了证神通变化，得到神通就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得到神通就成就解脱了。要明白，神通与成就解脱完全是两回事，无论有多大的神通，也不属于成就解脱的本质。因此，圆满福慧，证空性真如，生死自由，才是成就的目的。第三条，认可破三乘戒律，认为所受的三乘戒律是可以破犯的。在某种因缘下或特殊修法下，我们可以不守三乘戒律。必须注意，无论什么条件，三乘戒律都不可破。任何人，包括高僧、圣者、法王等，都必须执行。否则就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左道旁门。第四条，认脱离菩提心修行。佛法中有很多修行的方法，无论用任何修行法，都不能脱离菩提心。只要脱离了菩提心，任何修行都是邪恶的修行。所以修行最重要 就是不能脱离菩提心，也不能认同脱离菩提心者。第五条，任戒律不需全部守，只要你受了某个戒，就得不折不扣的守，每一条都得守，不能认为只守其中一条或部分戒条，某些戒条可以不守。只要认为戒律可以不必全部守，此理念不仅是邪，而且是恶。第六条，任弘法可冒称佛菩萨，认为我们自己为了弘法，或者某人善巧方便弘扬佛法，这种情况下，为了抬高地位接引他人，可以称自己是什么佛菩萨，叫徒弟有人宣传自己是某某佛菩萨，只要有这类行为或观点，就是邪恶之见。第七条，任常见为实有非幻，这是圣义第一理，认为一切法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幻化的，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事与事之间，都是真实的，一切世间法不是无常的，而是实有，是真实不虚的，一切都是实在，不是幻化的，这是邪恶之见。第八条，任空性离常独立，认为空性跟世间法的一切常见没有关系，只要进入空性，所有现实的一切都不存在，认为空性中没有这些有为法的现实安住，空性是独立的一个空，这种见已经邪恶，悟得空性没有离常，证到空性以后就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二者互不相爱，一元本地，真空妙有，应无所住之真如。第九条，任只修法不修行得解脱，认为我今天只要学了某个法，我就成功了。例如我现在修金刚幻体禅，何等了得，我可以做法，可以任运操持了。我修着火定，排除诸障，还要修什么行啊？我不修行都可以，我会成就，我会解脱的，这太邪恶了。第十条，任法身是有形象体，我们的如来藏真心即是指法身，这个法身是法报化三身之一，把法身形容成有形象，有大小，有颜色，或者有什么觉照清净安乐快感，只要认为法身是一种有形象之位的体悟，就是邪恶之见。第十一条，任依佛力做坏事无罪，认为依于自己修法的力量，已有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自己做点坏事是没有罪的，因为佛菩萨会马上来把它消失掉。第十二条，任断我执，割断父母情怀，为了断掉我执，连父母亲的关系都不认了，或者自己要出家，父母伤心悲哭，而你照常不理睬父母的感受，还认为这是断掉我执的行为，其实这种忤逆不孝叫做邪恶之见。断我执恰恰要利益众生，关心众生，把自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不是不顾父母的感情，把父母的关系一刀两断。第十三条，任只要做好事就具圣涅槃，认为我们只要是做好事， 一切都是利益众生的，就已经具备了圣者的涅槃，就成就为佛菩萨了。要知道，做好事是有相布施，由因果所然，生人天福报，而圣涅槃是正圣境的事，那是要真正了生脱死，任运自如的无为境界，不生不灭的圣地。所以任只要做好事就具圣涅槃，是邪恶之见。要明白，除了做好事，还必须结合无为圣法的修持，才能具圣涅槃，这是没有二路可走的。第十四条，任无大悲菩提心行是菩萨。在这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法王、仁波切、大师、大法师，他们其中一些人并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菩提心的行为，但是由于他借助于某种宣传，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大菩萨，实际上是假圣德。所以没有大悲菩提心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的人，都不是菩萨。忍这种无大悲菩提心行的人是菩萨，是邪恶见。第十五条，忍不明信因果，迷命理运气。不明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否认因果，而相信算命，相信运气，这是邪恶之见。要知道，万事万法都是因果关系。第十六条，任空地说理，离实修行持。这种情况在显教中比较多，在密宗里也有，尤其是现在普遍炒于社会上的一些人，都喜欢空地说理，什么禅门的参悟了，什么万法无自性，本然属空了，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什么意念空寂如如了，什么不来不去的本性天然了，把这些道理讲得天花乱坠，神玄难弄。尤其是喜欢把《坛经》搬来讲，把《金刚经》拿来讲，把《般若》拿来讲，说一大堆空地说理，但离实修行持，不去宣传实际的修行，不告诉众生如何实施菩提的道果，如何行持菩提的实相行为，这种人太多了，非常严重的违背因果。佛法的空理空地可以讲，但那只是理论，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要如何修行，修行转换因果，才能实际证入那些道理所讲的境界。所以凡是任空地说理，离实修行持的人，这是邪恶之人，邪恶之见。第十七条，任六道轮回是传说不实。对天人、阿修罗、人道、地狱、畜生、恶鬼这六道，认为是传说中的存在，不是实在的有。鬼是没有的，六道都是不存在的，只要有了这种理念，就会造成一切因果都是空假的咯，不成立咯。要知道，想明白一点，释迦牟尼佛说六道轮回真实不虚，生老病死苦，五浊恶世，你们大家现在就在这个现实生活中，难道不是这样吗？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否认轮回，就是跟佛陀对着干，可以把人间生老病死苦的世界说成极乐世界， 在这里打一个比喻吧，确实有人想把苦极地的世界改变建立成人间净土，这种从善其流，树立他风，导引大家做好人好事，是行四无量心的举动。但是如果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建立成真正的人间净土，这就违背佛陀教戒了。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因果轮回的规律世界，无论以什么形式产生出来的结果都不是净土。人间就是人间，净土就是净土，完全天地之别，圣凡两界。因为净土是不生不灭，思一得一，思时得时，不存在无常相。而所谓的人间净土中，充满着完整的生老病死苦，思一无一，想得时得不到时，还得要自己劳动赚钱来才有，不是凭意念观想得来的。处在这个世界中，不想生老病死，但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必须生老病死，痛苦充盈着。无论用尽任何办法所取得的结果，最终还是轮回世界的无常相果，改不了生灭无常。无论任何聪慧的凡夫都脱离不了五浊痛苦，因为这就是无常六道轮回的必然规律，所以六道轮回是存在的。第十八条，任大喇嘛、大和尚定大圣德。只要遇到是大喇嘛、大和尚，就认定此人是圣僧了，是大圣德。什么叫大喇嘛、大和尚？就是非常有名气的，或者是全世界震惊性的某种高僧，就认为确定他们是大圣德。其实这些人物，他们有可能是圣德，也有可能不是圣德，乃至有的非常著名的佛教法王，实际上是凡胎一个。第十九条，任利益大于佛法。在我们个人的利益与佛法相对立的时候，你取佛法还是取利益？如果你将利益看得高于佛法，你是邪恶之见。利益不能高于佛法，佛法是无上珍宝，宁舍生命不舍佛法。第二十条，任念超度咒，杀生无罪。认为我们念超度咒可以超度众生，杀死的众生，还有其他的任何众生，只要他们死了，我们可以念超度咒超度他们，这样就没问题了。但如果你持念超度咒去故意杀生，是超度不了的，罪孽非常大。所以认为可以念超度咒杀生，无有功德增益，只有黑夜上身。第二十一条，任逆行圣量菩提根本师定誓。这个根本师是指圣量菩提根本师，有圣量又有菩提心行的大德，且无犯128条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者，我们修他的法作为根本法来修，如我们修他传的法作为本尊，准备终生依修他传的法成就的，这就是根本师。如果根本师所定的事情弟子反着做或者不执行，这是邪恶之见。但是这位根本师已经犯了128条知见，那时无论此师是法王还是尊者大师， 都已经构成了邪师根本了，所以他决定的是，你是绝对不可以顺从执行去助恶于邪的。只要继续顺从邪恶错误之见之师，自己无论修任何佛法，不得受用。第二十二条，任敬佛敬师，不孝父母。有的人对他自己的师父，对佛菩萨非常的尊敬，但是对父母语言撞击，行为逆反，不孝顺父母，乃至远走不理，这是邪恶之见。第二十三条，任地位身份，不认了义。有一些地位相当高，甚至称世界第一二流的大法王、大仁波切、大法师，他们讲的法如果是错误的，而我们不从正确的了义上去识别，不是应对佛法义理去判断是否正确，仅仅因为他是大法王等外表身份地位，就认为他们的讲法是正确的，这是邪恶之见。第二十四条，任众生是佛退化成。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众生说成是佛，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是佛，由于无明烦恼升起，才由佛退化成众生的。这是不懂佛法的人所讲邪法之论。众生本来就是众生，从无始以来就不是佛。众生被生老病死苦等等业障包围住，但是众生皆具有佛性，通过学佛修行，如法修持，可以成佛。要明白，众生绝不是由佛退化成的。众生就是众生，没有佛退化成众生这回事。如果有佛退化成众生，那么释迦佛陀哪一个时候退化成众生呢？第二十五条，任佛法与外道混修。这种情况相当多，把正规的佛法与外道混在一起修，因为外道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法，什么良辰吉日，什么阴阳风水，什么符咒、求神测字、算命、巫婆跳弄、养育小鬼等，统统都是外道。把这些与佛法混在一起修，这是邪恶的。第二十六条，任因果为虚幻不实。有些人认为因果不存在，不用怕，不会有报应这回事，做坏事不让人知道就好了，总之没有因果报应的。记住，只要你认因果是虚幻不实，就是邪恶之见。第二十七条，任怪力乱神为佛法神通。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神奇古怪的怪力乱神，左道旁门，妖言惑众，迷离众生，造诸恶业，这些不是佛法的神通，这是邪门歪道。第二十八条，任学过大法之师必是大圣者。有的人认为某上师他领受过大法灌顶，学过大法，他一定就是个大圣者，这不对。只要你有这个观点，就落入邪道。学过大法的师不一定就修好了大法，学过大法的师他不一定就如法持戒，一定要看这个学过大法的师是否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所以不能认为他学过大法就一定是大圣者， 大圣者是个人以实际修行所证到的。第29条，任修行放在明日做。经常有人想到，今天累了，不修了吧，明天再修。或者说，哎，今天我玩一玩，明天再做功课吧，再修心修行吧。凡是有这个念头，就是已经从此时生发了堕落轮回不得解脱的缘起种子。记住这一条，这是生发堕落的缘起种子。修行不能放在明日做，否则落入邪恶之见。第30条，忍说假话骗众生之师。有的为人之师者说假话来哄骗众生，哄骗弟子，说是善巧方便。有这种行为之师已入邪恶见，认同者也同样是邪恶见。第31条，任有意对根本师打妄语，会获受用。凡是故意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打妄语，说假话骗上师，或者上师问到你的时候，你引住半截不说，认为这样做了问题不大，乃至于理所当然，若无其事，这是邪恶见。其实，只要你对师说假话，就不可能得到受用，任何佛法的修持受用都成立不了，因为本尊护法等都不会加持你。第32条，任无菩提心行的神通士。有一种行人或者瑜伽士，神通广大，但他没有菩提心行。只要认同这种没有菩提心行，只有神通本事的人，就已落入邪恶见。第33条，任不具戒行的法师仁波切居士。某仁波切法师或者居士，他没有受过戒，甚至受戒后根本就是一个不守戒的人，这就是空有其外皮的假仁波切法师或居士。所以凡是仁波切法师居士，必须受过相应的戒，而且如法守戒。第34条，认住邪师恶行是护法修持。有些人的根本师或者他的师父已经行邪恶之行，不合佛教法规，做弟子的不但不离开，却反而大力协助这种上师去做这些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的事情，还认为自己是在护法，这是邪恶见。第35条，任依错乱未通佛法之师，不另求良师。就是任依错乱不通佛法，对佛法一窍不通的师。当弟子已经发现了这个师的罪过，却不赶快离开，另外去求真正依教如法正确的佛教之师，还照常跟随依止错乱佛法的师，这就种下了终生堕落的种子。此时此刻应该立刻另求良师真大德，否则必堕三恶道中。第36条，任有相继直布施。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都不能变成有相继直，做了就做了，完了就完了，甚至马上就忘了，要形成天然本质上的善良和慈悲，不可以故意做出来慈悲。所以只要你认有相的寂执布施，就会落入人天福报之中，只会享受有限有数量的福报，不会成圣，永远也不会。因为这是有相之因种，所结的是无常之果，有漏之因， 最终必定用完，用完没有积粮功德了，就该受恶报了。第37条，任错乱讲经教，不公众忏悔。有的人已经把经教讲错了，照常我执面子，凡夫心识放不下，所以他不公开忏悔，他背地里说，我私底下都改了，这不行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人，护法不会原谅的，因果更是不昧的。错乱讲经教的人，讲错了，马上公众忏悔，因为你要的是成就，你要的不是面子，你要的不是堕落恶道，身披畜生恶鬼之皮。第38条，任对徒自称佛菩萨者，对徒弟称自己是某大德转世，是某佛菩萨，是大圣者，这是骗子。如果有合法认证书的呢？认证了就理所当然，但是必须以惭愧心对待，不可自吹，否则亦为凡夫心识。如果没有合法认证书，更不能乱吹胡说，造三恶道黑业，这样会遭到巨大的恶报，惨不忍睹，绝不可以。以上讲的是邪恶之见，不但是邪门歪道的认知，而且是穷凶极恶，这是非常严重的。你们记住，这个法本是封挡不住的，全世界都在学习，并且他们会从铁案记里头抄到的。只有真心诚诚恳恳学佛，利益一切众生，才会成为一代大德，一代宗师。正像我们的道果三大德一样，顶门大开，神识自如，甚至外力取物，外力禅修，任运无碍，明心见性，圆满解脱等等一系列的正量，但他们照常十分谦虚。要特别小心注意，犯有以上邪恶之见任何一条，察觉后没有深切忏悔，当下改正者，无论身份多高，高到祖师、法王、尊者，所修一切法皆无受用，甚至堕落。只要犯一条不改，就是这种恶果，哪怕你就说你是妙觉菩萨都不行，那都是假的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如果发现他错了，他马上就会说，我非常的错，我对十方诸佛及弟子们忏悔，因为他是光明的，他没有污染。所以无论身份多高，犯了邪恶之见而不忏悔，所修的法一切都没有受用，更无道量功夫可言。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量功夫的名称？原因是已经有好些人跟我说，要我传他一个本事，传他一个降服众生的本事。此类仁波切法师幼稚愚痴到了极度，道量功夫能不能呈现出来，这是护法们在控管的。当你犯了这些邪恶见，护法们视你为坏人，早就把你的罪过记在那儿，有一天还要帮着无常捉拿你，你还贪心骗取什么道量功夫？他们怎么能帮助你骗人呢？佛法里头只有纯净的、无瑕的、无私的菩提境界，没有侥幸的获得一个什么功夫、什么法力，佛菩萨不会给你。不是我不给你，你就是学了仪轨也修不起来，更何况你起心不良，妄图降服众生。要清楚一点，不能对众生施以降服手段，唯有对众生 大悲化寿。我自己很惭愧，没有道量功夫。正如我对开初仁波切说，你的着火定真了得，让我开了眼，我没有你这本事。但是希望不要第二次看到你显示着火功夫，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多展示大悲菩提圣心。没有菩提心，一切都无正念受用。只要犯了邪恶之见其中一条，只要你不忏悔，不彻底改正，不光是没有道量功夫，没有受用，还永远都会住在轮回里头。重者必堕三恶道中，包括与犯者相达之人，见到对方以犯而不改悔，若不离开，亦受同沾黑夜之罪。跟犯者伙在一起的，或者是他的弟子，或者是他的师兄弟，只要发现他有这条罪了，也许刚开始他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已经有人跟他提出来了，他还不改不忏悔，这时候你还跟他继续来往，你不离开的话，你要跟他受同沾黑夜的罪，这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这位做上师的没有犯128条邪恶见和错误之见，此人就一定属于圣德上师无疑了。做弟子的应该以最虔诚之心来恭敬供养他。大力接引人去医治这位师长，你将会功德无量。如果是做弟子的未犯128条之见，该弟子当下就具备了圣者上师的德品资格，不但自我成就无疑，而且是必然利他度生，为人师表。上面所讲的法，只有铁面无私利益众生的菩提之心，利益为师者，爱护众生，增长福慧资粮，只有如法依教的法理，没有各利之举，没有任何宗派分别的成见，一切佛弟子皆如是而降服其心，如是而认知。